第一大段是在加利利传道赶鬼，主耶稣的工作哈，归纳起来就是这两点：传道跟医病赶鬼。你们参考马太福音，所以主耶稣当时，请看第九章的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传天国的福音。这一件啊，在会堂里教训人，宣传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疾病。你看这个书文的记录，主耶稣的三年多的时间就花在这两个方面，一个是传讲天国福音，一个是医治各样的病症。那么这两个工作呢，马可福音啊对第二个工作记得比较多，比较详细。我昨天也讲过了，因为马可福音啊是当时的对象罗马人、外邦人，所以多讲要介绍耶稣啊，多讲主耶稣所做的工作，对他所做的工作让他们来认识耶稣是谁。那马太福音就不是，马太福音是对犹太人要证明耶稣是旧约时代所预言的救主。那现在看这个第九页，第九页这个要训呢，在这一段也有关这个守安息日的事情，我们看看啊，信件主耶稣传道的时候，和犹太人呢、争执的最厉害的，就是关于安息日的事情。保罗传道的时候，和犹太人争执的最厉害的是割礼，这点点你们要留意一下啊。所以保罗传道的时候啊，我们根据他的书信也晓得了，啊，加拉太书就是为了割礼的问题争得很厉害。那么他们去耶路撒冷啊，在耶路撒冷的长老、使徒开第一次会议，目的也是要解决基督徒是不是需要受割礼，包括旧约的律例典章。但是耶稣啊，耶稣的时代，主耶稣的时代，我们单根据这个马可福音，因为安息日的事情，和这个文士法利赛人争得很厉害，在第一章的二十一节就记载，到了加伯龙，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那么三十二节呢，天晚日落的时候，这一天是安息日了。按犹太人根据这个利未记二十三章的记载，犹太人对时间的算法哦，日落太阳下到太阳下一天是这样，所以太阳下就是第二天的开始啊。比方说今天安息日了，安息日是第七日，太阳下是已经是七日的第一日的开始啊。那在这个三十一节啊，说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犯规的来耶稣这边，目的是要求耶稣医治。为什么他们要顶到日落？为什么？因为日落安息日过了，过去，因为安息日时间已经过去了， 所以求异变没有关系。当时的犹太人、他们认为安息日不可以求异变，所以主要是在安息日异变、他们就反对。现在对安息日我们先查一查，到了这个第二章的二十三节二十三节，耶稣当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了那这个门徒接过这时念了掐什么？这里丁若鸟积极按照他二十三节掐是不是？掐了那个麦穗了Q。因为别说个啊，你右撇，不是右头，太右撇那这个法利赛人就有意见呐，说啊，你的门徒啊，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意思说，连右撇别说哈，因为的。他们的风是这样子、你过了人家的麦田了、你肚子饿了，你敢有一挂买下去，买水也买下去吃，不要紧。咱古早咱中国是，还是到人家的水果园哦，你在那里摘一些自己吃的果园，不会拿回去了，在当地吃没关系。那主耶稣来到世界的时候，犹太人对安息日遵守得非常严厉，就是和他们被掳巴比伦七十年的关系。他们被掳巴比伦七十年最主要的一个错误所犯的罪，就是不守安息日。我们请看耶利米书。耶利米书，耶利米先知啊，是这个犹太人还没被掳巴比伦以前的这个先知，所以他一直警告，假使犹太人呢、要一直得犯神的诫命。里面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安息日会被巴比伦掳去，那么要在那里为奴七十年呢、我们现在看十七章耶利米，耶利米十七章，十七章的二十七节，请大家一起念，你们。所以这个犹太人会被掳巴比伦呢，就不守安息日是一个大事了。比如说你们再不守安息日啊，还要在那一天做生意啊，神要让耶路撒冷被烧掉啊。所以尼希米啊，重建这个城墙之后，他在尼希米十三章。做了一个宗教改革，因为这个宗教就是没有改革，还要照以前的样子虽然圣殿重建起来了，城墙也已经建立起来，敌人还是会来迫害的。所以他在尼希米十三章这样说，请看尼希米记十三章，这个十三章就是尼希米的宗教改革的内容，一共有五点。第一点就要先扎人追交了，第三节。那么在四节以下是关于奉献十分之一，四五节以下是关于安息日了。 我们现在一起念这个十七和十八节，请念。好的，啊，这个历史就是很好的教训。他也提到啊，被掳巴比伦就是因为不守安息日，嗯，所以他当时强迫，啊，到了日落就把城门关起来，强迫他们守安息日。那么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犹太地以后啊，那些文士是等于这个圣经学者。他们定了很多的规条了，安息日不可以做什么啊？那里面那本书我有看过，那里面也有一点这样子了，安息日不可以照镜子的，就这样。你照镜子，你发现到这一点黑黑的哈，你伸手去跟它擦起来，那换了安息日。因为你动手吧，那早上起来的时候很冷，那你穿一件大衣，到中午好热，你不会脱大衣啊？脱大衣是犯安息日，嗯，那些不是戒令，那些都是人的遗传，人的吩咐。那么在那个背景哦，他们看的时候，在安息日一变了，赶鬼很不顺眼。不等不顺眼，他认为这个不是从神来的，假如是从神来的，为什么会犯安息日呢？所以单根据马可福音呢，就是为了这个所安息日的事情，犹太人啊，有些法利赛人啊，汉主耶稣精子很厉害，圣子最先想要杀死耶稣的动机，就是因为看耶稣不爽，其实，这个杀意啊，要杀耶稣的，因为对这个爽死的事情，主就告诉他们应该要怎么样去遵守。这些好，我们现在看看啊，十八页课本，奥章的，看圣经奥章的。二章的这个二十二节，耶稣当安息日啊，这个我们刚才看的地方。那主耶稣就提到啊，大卫，我们先看圣经啊，二十五节第二章，他就提到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的时候做了什么事。他当时大卫跑到圣殿去。那去见这个大祭司啊，那这个祭司拿陈设饼给他和跟从他的人吃。按照规定，那个陈设饼除了祭司之外不可以吃，不可以。这个在马太福音记得比较清楚啊，我们不翻了。主要是拿这个例子来反驳他。那连续下去，主要是就是说神是好怜悯，不喜欢祭祀，就是一些义节、一些规矩， 道元工种他的一种这个承受便是幻化，幻化应该有罪，但是神不看他们有罪，因为他们是饥饿的时候已经三天没有吃了。那安息日是为什么设立的？为了人的益处，连着两方面包括在内。安息日是一种享受，一种祝福，并不是要绑人，不是的。所以在今天我们是不是像在我们不是在摩西的律法之下守安息日，就是像摩西的律法之下守安息日，根据那个律例典章有好多规条，安息日不可以机会的生活，安息日什么工都不会做的。在摩西时代，一个人在安息日啊是捡柴去查的，那摩西不晓得要怎么处理，他祷告神，神说把他打死。这是摩西的律法之下的守安息日，所以因此他们从巴比伦回来就很怕，又犯安息日啊神生气啦，又大灾难临到。那主耶稣这个所安息日子是一样，和犹太人一样，方法不一样。所以主就说安息是行善行恶哪一个可以的，救人害人哪一个可以。他又谈到你们谁有一个在安息一只羊啊掉在这个坑呢，那掉底下的这个桥片不去救他了，你不去救他，那个羊啊掉在那里会死掉的。实际上他们虽然是安息日看你这样掉在这个这里山坡哈，也会去救他的。所以主要说安息日行善可以，安息日救人可以。他还说祭司在安息日哈，在圣殿里犯了安息日所规定的事，不算有罪。因为祭司安息日要献祭，早上也要宰牛啊，宰羊啊献祭，晚上也要抬牛啊，还要起火啊，起会啊。但是不算这些祭司有罪，为什么？因为他在圣殿里面做神的工作了，什么工都不会做，但是神的工会做了。那根据这个，对今天我们来说啊，安息日世界的工作要放下了，但是神的工可以做。我们应该安息日分别为圣啊，这一天奉献给神。聚会之外，多祷告之外，应该教会有什么要打理的事情，也利用这个时间聚完会再来做做。也利用这个这一天呢、啊、去访问，或利用这一天去分传单，这样子才是彻底的。但是如果是我们今天啊，好像把这个安息做一个放松的机会了，没有分别为圣，外教外面所安息是不对的。那我们虽然知道安息是，我们也没有好好守。而有一次那个安息之会的牧师啊，在山上碰到我，他对我提出一个意见，问这个问题的。他说你们真是要里面守安息日，我晓得他不是好意思，所以 我不回答他、他自己回答了，说你们安今天是叫是守安息时的时间的时，不是不守安息日。他说你们真的是叫四点到十一点嘛，下午两点到三点守两个小时就已经做工了。他这样说我们要反省安息日会现在在台湾的时候早就安息日很严格的，他们甚至那个大学生只要是毕业考碰到安息日他们不去参加考试，毕业考呢他们甘愿再慢一点。那么在这个离山那一带的小学山地学校，学生安息日不去上课，所以发现问题。 他们今天呢、啊，安息日假设有人打电话来，他们不听的，有电报来不开。所以有一次我问他们，我说那你们安息日会有开医院呢、啊？那安息日要不要看病？有急诊所啊，急诊室啊？他说他们不看病，但是他们有钱了一些没有信主的人，那没有信主的人呢、啊，拜六要阻止了，就办了。省让他们去看病，那这样子，这个是和旧约的犹太人一样的啊。但是他们这个所安息的那一种精神，我们要佩服他。所以因此说起来，我们今天呢、啊，知法犯法，只是他不知道去做啊，少打了。你知道不去做又犯，要被多打几次这样子。所以我们应该要检讨一下，有的当学校老师啊，他都对那个排课的责任说了、啊、拜托了，安息日不要给我排课啊，那我的课尽量啊挤在这个拜一到拜五啊，就很对了。我们有办法哈、哦，有办法安排的，我们要安排一下。但是有的根本没有办法啊，那没有办法，这样就上午要去上班呢、啊？你说我不上班，你不上班，你可能要换工作了啊。那个时候我们应该要一早就祷告主啊，主耶稣进了安息先生，但是我因为工作关系啊，我早上不能去做聚会啊，请您饶恕我。我们要对主讲一讲，那因为这个，因为我们工作的关系不得已，去学校也是一样不得已吧，主会饶恕，让他肚子饿了，三天没有吃，主会怜悯，会怜悯，所以恩典就有怜悯了，律法是不讲情的了，是这样子。但是我们所安息之后，我听了好多见证啊，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祝福。有个做医生的弟兄啊，他本来刚刚自己开诊所，那就是安息日整天都休息不看病，恐怕这个病人啊吸不住了。但是他过了一段时间，他就下午去聚会，早上去看病，过了一段时间，他的这个好像病人对他的信赖、哦、已经稳定下来，他安息日就上午下午都不看病，当然清新了、啊、一早就病人的不会来叩门、一直到下午聚完会、过了安息日啊再看病。那他太太说，我们这样做啊，病人并没有减少，因为让病人晓得啊，啊，这个医生啊，啊，拜掉啊，啊，他们都去做礼拜，这个时间不会再看病人，又还是找他的。啊、我们要用信心来遵守神的道。嗯、啊，其实这是我有对这个当时法利赛人和主耶稣的安息日经文这里有两个地方啊，都有解释了，你们看一看。另外一个我们是来谈这个十四页，课本十四页，圣经是第二章一节到十二节，这里是一个瘫子啊，不能走路的人，有几个人把他抬到耶稣面前来，好的，这个、哦、对我们今天侍奉主做主公有很大的好的教训，所以、我一解释，我现在你听就好，看我这边、这个病人会得到医治，当然病人的信心也是重要的，要紧还是那四个人，这四个人呢、啊， 这个病人会得到医治的，人得方便呢。这四个人的因素很重要。这四个人呢，对那个病人呢有同情心，这第一点。那对耶稣呢，有什么？有什么信？有信心，好的。对工作呢，同心。碰到困难呢，对，好。啊，我们做什么工呢？你出去传福音也是一样，访问弟兄姊妹也是一样，要出于同情心、爱心。我们今天呢，看到可怜人常常不动于心呢，有些医生啊，看病人看多了，啊，有的病人呀，他说很痛很痛，然后痛在什么？刚刚做医生的时候，人家叫痛了，他会同情。这一做久了，病人说痛他都 不在乎了，会麻痹的，同情心会麻痹。我们今天对这些没有多久的人要有个爱心，就同情心。对贫穷的弟兄姊妹，对这些可怜人，我们有个同情心。那你有同情心是好啊，但是你没有力量解决他，那瘫痪的，不没有帮他解决。你同情他是好，但是你无能为力吧。那时候我们要向这四个人，对这事要有信心，相信主耶稣有力量解决他。那有力量解决，你要把他带到耶稣面前呢？但是他不会走路，你一个人的背不动，两个人、四个人，啊，我们好多工作有时候我们一个人做不了了，是要喊弟兄姊妹联络起来，需要两个、两个，需要四个、四个，同心的把这个人抬到耶稣面前去。但是抬到耶稣面前去，常常有阻碍了、阻挡。因为人太多啊，没有办法。那我们做人就这一点非常重要。做人的这个伟大，说伟大也好了，就是说碰到困难，他会去克服困难。勤工者都是这样的。好多人碰到困难，他就回心丧志。就停起来，那停起来就没有前途。就考大学一次考上也是有好事情啦。但是我们有一个弟兄啊，他第一次没有考上，第二次没有考上，啊，所以第二次我不敢问他，不好意思啦，我恐怕他又考不上了。第二次也真的考不上。那到第三次考试的时候，这一年当中我都不太敢见他的面了，恐怕他不好意思。但是他第三年考到苏大，他现在在美国已经当博士，他拿到博士。我认为这个弟兄比那个一冯一旁损风的人啊更伟大，因为他有斗志。他失败了，还要做，有斗志。我们读书要有斗志，做事也是一样，信仰也是一样的。要有斗志，斗志的。不要一碰到一些困难就乱下去，不可以。这样子你什么都做不出来。所以他们这四个人碰到困难的时候，他们想办法，碰到困难要想办法了。他们想办法就把病人抬到屋顶上，那侧那个屋顶，把那个病人聚在耶稣面前，因为把他带到主面前，就这样多的意思。那这个侧这个房顶是什么意思？我这里有写，你们自己看一看。好，那么这个对教训方面来说， 会分为两方面的。我们的已经受洗的弟兄姊妹，有的是患了数年的瘫痪症，不会走路了。不会走路是什么意思啊？啊，走不到教会来，包括不会行道，我跟你说的，道理行不出来，教会走不来，就是数年的瘫痪症。那要怎么办？你就这样子好可怜吧，结果是灭亡的。你要同情他，不要骂他，要同情他，同情他软弱。你一个人叫不动他，叫不动他，两个人去吧，同心的把他抬到耶稣面前来。啊，要怎么把他抬？他说我很忙啊，我很忙啊，那你要怎么办？帮他忙了，是不是？啊，那个一个蒙文教。蒙文教派好多青年在台湾做工，青年两个两个，那个是长老，都是长老，大概都是大学二年级的，啊，他们蒙文教很强，